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里头以色列人离开了红海之后的故事。记不记得万峰前几集跟你讲过，我相信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前其实没什么做好地理的考察，地图的绘制，其实没有想过究竟120万人去离开埃及，或者以上啦，60万以上的男人离开，那个的感受究竟是怎样的。所以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遇到很多情况。今天就会讲到其中一件，就是说哎呀，去到马拉就发现那些水是苦的。那怎算呢？这么多人怎么喝苦的水呢？你就会发现原来一个民族这么多人要去迁移是好唔同嘅，係需要好多嘅筹备同埋規劃，就唔係好似雨節咁樣忽然间出事啦，跟住我哋就走啦咁樣。但係上帝就係咁樣喺困难当中引领以色列人。就让我哋继续欣赏摩西同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故事，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十五章一节至二十二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出埃及记十五章一至十八节这段经文就是著名的红海之歌，是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脱离法老军兵的追袭，经历过红海这个大神迹之后呢所写出来的诗歌。诗歌里面详细讲述神为以色列民征战，以大能的棒臂去消灭埃及法老和他的军兵。在这一次的神迹过程里面，以色列民行走干地，过了红海，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件事呢对于以色列来讲是极为重要的，以至于在旧约历史书里面是一再的被提及，甚至在诗篇和先知书也都呢一再纪念这件事，连新约作者也都将以色列民这一次过红海的经历呢是赋予属灵的意义。看回这段经文呢，有几点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首先，神每一次恩惠的行动，无论是神的创造、保护、供应、引导、救赎，亦或是赦罪，都配得我们的感恩和重赞的。第二，每一个新世代的信徒呢，更加应当为我们所得的恩惠是用新的诗歌呢去到重赞真神。正如启示录五章九节那里所讲的，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至于第三方面，诗歌都是信息，为了要传扬真理，抒发情感，或者是带出敬拜神的行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九至二十一节，这里讲述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带领妇女击鼓跳舞歌颂神的奇妙作为。出埃及记第一至第十五章主要记载神兴起摩西这个器皿带领选民走出埃及的故事。而我们看到在第一至第二章妇女参与在拯救事工当中，而在第十五章亦都以米利暗带领妇女以歌舞来敬拜神，可以说是一个首尾呼应，更加突显出妇女在救恩历史当中的地位。圣经很重视妇女的地位，好像约书亚记第二章和第六章提到带领全家得救的拉合，士师记的第四章就提到底波拉和智勇相传的雅益，还有新约福音书提到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施洗约翰的妈妈以利沙伯，以及用香膏膏抹主的玛利亚。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就讲述以色列民在摩西的带领之下继续向前行，来到舒尔的旷野，但是呢三日都找不到水源。跟着我们就继续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其余的内容了。当以色列民过了红海之后再进入到旷野，而这一次他们发现和之前在埃及的生活呢真是大大不同了。首先是口渴又找不到水喝，这个是他们的第一个经验。现在他们又有第二个经验，其实呢都不见得好到去哪里了。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民众所经历的第二件事，就是在红海另外一边的马拉只有苦水。他们行了三日的路程，进入了旷野，他们都觉得口渴了。而当他们终于来到水边，却是发现这些水是苦的，不饮得的。这些以色列民呢，其实已经是蒙神救赎的民族了。马拉是神带领他们、要在路上呢一处必经之处，其实当中是神特别为他们安排的路线来的。那你可能不明白啊，马拉绿洲就好像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必然会经历到的事情来的。当痛苦困扰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总会觉得大惑不解。有人会说，为什么神让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啊？其实我都不知道原因的，但是我就知道神不是要处罚他们，而是要教育他们，预备他们的心好去面对困难。主说，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的。是的，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总会有马拉，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历程当中都有一个马拉，这个是神的安排来的。有人曾经讲过，失望是早就已经安排好的了。其实这句说话真的很有道理的。一个年轻人，他就说， 我想去读书，我要预备自己去宣教，但是我爸爸过了身，我必须来到去照顾我的妈妈，奉养她，所以我不能够去读书了。这个年轻人其实是经历着她的马拉。有一位年轻的姊妹，她生得很漂亮的，大家都很喜欢她，而她从来也都不会抱怨，但是她却是有少年白发的问题。有一天她就分享到为什么她会有白头发。原来她曾经和教会里面一位非常优秀的弟兄订过婚。当他们正准备结婚的时候，弟兄接到部队的通知，要去当兵。结果他就在战争里面殉职。就是这些事导致这位姊妹会有白头发的原因。这个是他生命之中的马拉。人生难免会有挫折、失望和忧愁的。你的计划最后可能四分五裂，就好像一堆乱晒的拼图一样。我都有过马拉的经历，我们都有自己的马拉。你不能够想着兜过第二条路行，又不能够选择行其他的路，不能够跳过它，亦都不能够想着挖条地道去避开它。到底是什么令到马拉苦水变甜呢？我们知道神指示摩西将一棵树扔在水里面，那水就变甜。申命记21:23说，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耶稣基督死在一棵树所造成的十字架上。而这个十字架呢，使我们的人生的体验呢是变得甜美了。耶稣为人人去尝了死味，拔除死亡的毒钩。哥林多前书15:55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马拉苦水的生活这种的经历呢，是可以变为甘甜的。出埃及记15:27，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以琳是一个充满了祝福和丰富的地方，那里有70棵棕树，12股水泉。经过马拉的苦水之后，神带领他的子民来到了以琳。诗篇30:5，日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西门彼得呢，虽然被锁在内监里面，但是天使就将监门打开。保罗和西拉虽然在午夜被人鞭打，但是地震呢，却是将监牢的门都震开。今日在我们的天路历程当中，总会遇到马拉，但是亦都会遇到以琳。在神的计划之中，为了我们的益处，神经常会带领我们经过马拉和以琳。你应该记得，约瑟都有过这种经历，摩西都有，以利亚都有，大卫有，很多宣教士都有。我相信你和我都会有。越过了马拉，那就到达以琳了。每一个阴影的背后都有以琳的，每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每个阴影背后都有光明。经过试炼之后呢，就能够得胜；经过暴风雨之后，就有彩虹。有著名的学者曾经讲过，我在雨中追寻彩虹。这个就是神带领我们的方式。所有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深思的。我们已经查考了以色列民族的经历，他们离开埃及，过了红海，来到西乃山。他们有7个被记载的经历，是跟基督徒的经历有关的。到目前为止，他们唱了摩西之歌，行了3日的路程，没有水喝，到了马拉，却发现马拉的水是苦的， 然后他们去到以林，在以林有丰富的水源和树林。以林呢，是基督徒丰富经历的宿营。神应许我们要带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现在我们来到罪恶的旷野，神在旷野呢赐下玛拿和鹌鹑，我们发现唯独基督才是生命的粮。出埃及记十六章一至三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顺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窝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才两个半月，当他们来到红海呢，就开始埋怨了。他们过了红海，高唱摩西之歌，这个是救赎的歌来的。但是没过几耐，他们又开始抱怨，这次他们唱的是沙漠忧郁的歌。我们可以称他们呢是一班喜欢发牢骚的人。他们想从埃及为奴之地得到拯救，但是当他们来到旷野之后，发现旷野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就开始埋怨了。他们这个时候想起在埃及，哇，有肉窝，想吃肉，有很多人从罪恶之中被拯救出来，但是呢他们依然想回去过去旧有的生活。其实我们同样都经常面对这种的试探的。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其实神并不想让他的儿女呢是饿住肚皮的。神的计划是带领他们走过旷野，神也都应许是会眷顾他们的。出埃及记十六章四至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和亚伦去问会众，你们为什么要向我们发出怨言呢？我们不过是人，什么事都不能够做，我们没办法提供你们食物的。不过神听到你们的怨言，你们是会看见神的荣耀。每一次以色列人发怨言，神的荣耀就会显现。这样是告诉我们，神不喜欢那些发牢骚、喜欢埋怨、吹毛求疵的基督徒。但是呢，事实上很多教会就是充满了这种喜欢埋怨的基督徒。出埃及记十六章八节，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食，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当你开始埋怨教会的时候，你要非常小心。你是不是在埋怨你的牧师？因为他不似得你想象当中那么友善，又或者是因为他上个星期没有跟你握手吗？亦或他最近没有来探访过你？你向你的牧师发过怨言吗？你反对他，但是难道他不是教导神的话语吗？ 有时传道人都会发怨言的，我们都应该谨慎，因为我们这样做其实就是对神发怨言，这些是神所不喜悦的。出埃及记十六章九至十三节，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鹌鹑的肉味相当的鲜美，它们是成群地飞来。在地中海一带，鹌鹑在冬天是飞到非洲和阿拉伯那里避寒的，春天就一大群地迁徙飞去北方，到秋天又再飞回来。有些鹌鹑飞越西奈半岛，因为长途飞行就十分之疲乏劳累，是很容易来到去捕捉的。但是这种讲法亦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年到尾都可以捉到大量的鹌鹑有肉来吃。但我们就必须相信掌管大自然的神可以令到飞鸟听命，完成神奇妙的计划。神不单止给以色列人玛拿，亦都给他们有鹌鹑可以吃。他们用鹌鹑配着玛拿一起吃，听起来就已经觉得很好吃。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时候，玛拿是以色列人的主要食物。神计划赐玛拿给以色列人作为食物，但是百姓又要求有肉食，所以神就赐给他们鹌鹑。后来百姓厌恶玛拿，反而是贪食鹌鹑，以致就招来横祸了。有关的事情记载在民数记十一章十三到三十四节。这些事对于我们后世的信徒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警戒。神所赐的灵粮才是最好的，我们不可以过分贪恋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因为贪欲是一种罪，是神所不喜悦的。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四至十六节，雾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只能够每日收集够食的玛拿。在第十四节和第三十一节的经文都提到了玛拿的形状和味道。玛拿这个词语呢，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这是什么。以色列人显然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于是大家都会惊讶地问，是什么来的？这一个问句就成为了神所赐下食物的名字。玛拿的供应除了第七日之外，日日都有的。以色列人无论去到哪里，哪里就会有玛拿，是不会受地区所限制的。这一种丰富不断的供应先后长达四十年那么久，是一直到以色列人在吉甲吃到迦南地的农业出产之后才停止降下的。这件事是记载在约书亚记五章十二节。 根据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六节的记载，俄梅尔是一种容量的单位，是一依法的十分之一，大概相当于二至三公升。这个在当时是神给一个人一日的食物配给量。出埃及记十六章十七至十八节话，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以色列民是遵照而行，按他们实际需要的，多收了的又没有超过，少收了的又没有缺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五节曾经引用这一节经文来勉励信徒乐捐的。出埃及记十六章十九至二十一节，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着各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玛拿是必须在每日早上来收集，每个人都要收集玛拿，这个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玛拿是神所赐的生命之粮。正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二至三十五节所讲，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梅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敲的就敲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神是会一日一日的供应，但是在圣安息日前一日，选民就必须收集两日的份量了。玛拿是神所赐的生命之粮，这样令我们想起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他是从天上降下，为世人舍弃自己的生命的。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的生命之粮，他给我们生命和食物。申命记八章四节那里，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了四十年，但是他们的衣服没有着烂，脚也都没有肿。由此可见，神的供应是何等的丰盛，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今天经文的分享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记得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我是万峰，希望收到你的来信，再见。
我是你仆人，
你仆人，
主的爱激励我冷漠心，眼见迷样